上海冇钱啦，穷到向自愿借百亿。中俄关系持续加深，莫迪加强与俄联系，外资撤离中国，经济背景与市场变化。法国驱逐两中共国安部间谍，驻瑞典代表投书话，北京不统治台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3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在7月2号，一张上海市向自愿借钱的截图在网上热传，图片标题显示为地方财政的紧张程度可能远超你的想象，我们真的没钱了，中国上海市传出财务问题，要求辖区内自愿提供香火钱进行周转，金额高达100亿元人民币。图片显示来源为网易新闻，截图的文章提到，据上海市财政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透露，上海市为了上半年的财政报表平衡，向上海辖区的静安寺、龙华寺、玉佛寺、东林寺、宝华寺、碧云静院、盘龙庵、洪福寺等寺院临时借款100亿人民币的香火钱作为短期周转债务，其中静安寺贡献最大，贡献了48亿。对于上述消息，上海官方紧急辟谣，称该传言不实。上海市财政局的普处长表示，上海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定增长，具体财务数据将在7月中公开。不过网络搜索发现，网易曾在2024年5月29号发表过相同标题的文章，该文提到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全国卖地收入同比下降，文章称从公布的这些数据中不难看得出，从2021年开始土地财政收入已经出现逐年递减，而且每年的减幅还不少。目前外界无法获知上海财政的真实数据，以及财政部门是否向当地自愿借百亿以解决财政报表平衡的问题。但网上有不少上海冇钱的消息，包括中共地方冇钱了，上海国资委要党员捐款，中国最具魅力上海亦冇钱了，上海人感叹小店关门，广场冷清，从小老板到大企业都遭殃等标题。值得一提的是，云南省昆明市去年5月曾流出一份类似会议记录，这份题为昆明城投专家会议记录的文件，开篇就提到昆明市未来半年将有200亿元债务到期，城投公司无力支付，几个城投公司董事长已经动身去到上海要钱。纪要中特别提到，去年上海对云南的补贴到现在都没有给，主要是受疫情影响。中共当局实施的三年疫情封锁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其中上海市政府在2022年严格执行北京强推的清零政策，耗费了大量资源，尤其中共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打压又造成了席卷全国的房地产危机，这个亦打击了地方政府依赖的土地财政收入，因此不难想象未来各地财政告急的情况只会更多。担心中俄关系持续加深，印度总理莫迪将在7月8号至9号前往莫斯科和普京会谈，这个是莫迪从俄罗斯2022年攻打乌克兰以来首次访问俄国。知情人士表示，莫迪政府的这一决定凸显了新德里对莫斯科关系的重视。近期普京出访中国，开启新任期后的首次外事访问，那次访问显示出莫斯科对北京的依赖日益加深。从2020年陆地边界冲突以来，印中关系一直处于低谷，因此印度一直保持警惕。对于印度本身的国家安全利益来讲，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莫迪上任之后急着去同普京再度碰面，亦是因为俄罗斯跟中国面临这个美国及北约国家的孤立跟经济制裁，迫使俄罗斯跟中国之间的全面性的合作关系更加的紧密。对于印度来讲，他的主要敌对国家就是中国，当然不乐见俄罗斯跟中国的全面性的合作趋于紧密，对于印度本身的国家安全利益来讲是不利的。 莫迪当然希望能够扮演平衡的角色，中俄之间关系非常重要的第三者。美国跟北约国家对于印度仲能够维持容忍的原因，印度不会令俄罗斯完全靠向中国。印度国防部资助的智库马诺哈尔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拉奥表示，俄罗斯和中共之间战略一致性的加深令新德里感到不安，因为这个就是好像你最好的朋友和敌人同床共枕。鉴于我们的这些担忧，总理前往与普京进行最高级别的会谈是有意义的。过去两年多来，由于新德里对二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战事感到不安，莫迪一直没有和普京举行面对面的年度峰会。即使是这样，印度亦避免公开批评俄罗斯入侵邻国乌克兰，在联合国有关该问题的表决中投了弃权票，并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作为世界第三大原油消费国，印度已成为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并依赖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供应。俄罗斯向印度出售石油有助于维持两国关系。由于俄罗斯在西方能源限制下提供了更高的石油折扣，印度对俄罗斯原油的购买量比2021年增加了20多倍，每日超过200万桶。对此，余中基将军表示，印度它现在是 Quad 最主要的四个主要国家成员之一，印度这几年的经济的表现非常耀眼，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制造的产业链外移之后，印度是主要的受惠国家。另外，印度对于能源的需求非常的依重。目前来讲，俄罗斯在过去这两年以非常廉价的石油提供给印度，从俄罗斯进口节省了超过130亿美元。经济持续的增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在莫斯科举行的莫迪的会晤，对普京来讲将是一次外交胜利，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制裁，他本人还因战争罪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出国访问亦受限制。印度问题专家扎哈罗夫说，好像印度这样的国家领导人的访问表明俄罗斯并没有面临国际孤立，这个对克里姆林宫来讲非常重要。莫迪上一次访问是在2019年，当时他出席了海参崴举行的远东经济论坛。就莫迪即将来访的含义，扎哈罗夫分析称，这个是为了维持现状，两国关系没有恶化，但亦没有改善关系的特别动力。近日，日本百货巨头伊势丹宣布关闭他在上海梅陇镇的门店，标志着他在中国市场长达27年的经营告一段落。这个是中国经济衰退背景下百货业萎缩的最新案例。近年来，中国百货业迎来关店潮，包括太平洋百货、永旺、百盛、大洋百货等。曾经在中国各大城市很出名的百货商场相继撤离中国。伊势丹上海梅陇镇店自1996年开业以来，成为上海市民购物的标志性场所之一。但是随着中国经济下行，上海的商业环境变得日益冷清，市场需求不足，成为百货业普遍面临的困境。有市民指出，伊势丹早有关闭的计划，但受政府因素影响，一直未能实施。然而，随着市场环境的恶化，伊势丹最终选择了撤离上海市场。针对这个现象，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资深时事评论员唐靖远，他表示外商外资纷纷撤离中国，这个背后有两个原因的因素，一个是经济因素，一个是政治因素。由于中国整个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下滑，经济危机导致了民众的收入大幅度感减少，包括失业潮的出现，它带来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的消费出现了严重的降级，所以这种消费降级它会直接地表现，就会表现在这种始于百货业的萧条。对于这些外资来讲，他们其实最主要针对的都是比较中高端的这种顾客的群体，如果整个社会的消费出现了降级，那这个直接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些企业的营收，尤其是这种百货业。一些外资外商，他们主要都是因为已经经营不下去了，出现了严重的亏损，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没办法不走，这个是经济因素。另外还有政治因素，就是由于中共当局这几年不停地在翻炒他们在开始有意的培养发酵这种受爱排外的情绪，亦同时再加上所谓的国家安全等等的这些由公安部、国安部推出了很多这些规定，对这个外商外资整个营商环境是造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恶化，甚至是敌视的这样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之下，很多外商外资他就会觉得，我不单止赚不到钱，而且可能还要承担着政治上面的风险，那对他们来讲当然就是一种不划算的一个投资，他们撤走亦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联商网零售研究中心统计，仅2023年中共共有21间著名百货商场宣布停业，显示出整个行业面临的调整和挑战。唐正远表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首先，外商外资的纷纷撤离带来的是中共外汇储备的下降，因为外商外资撤走之后，他们一定会将他们当初投资入来的外汇都会带出去，所以中国外汇储备的下降，它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整体中国经济的运行。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说这些外商外资他们的撤走会带来一个对中国经济这种未来信心上面的巨大影响，因为其他国家很多，尤其是外商其他国家投资者一看到之前的这些投资者都纷纷离开和撤离，他们马上都会做出一个判断，就是中国整个经济环境可能不理想，可能有巨大的风险。那也就是说，他其实间接在打击中共的现在正在做这种招商引资的努力，他甚至会导致整个中国社会对经济未来的信心，包括普通的民众，他对未来的经济信心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影响，就是讲这种百货业，它是属于比较中端的产业百货业，它们一撤走，其实就意味着它的上游很多的产业链，相关产业链它们其实可能都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一间大型百货业的背后，它可能涉及诸多成百上千的这种中小型的一些供应商，或者是一些这种供应链的生产商家，都会对他们的这种生产造成一个巨大的影响，甚至是致命的影响。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法国世界报在二号晚间揭露，中共国家安全部在中共驻法大使馆的负责人和他的副手，因日前试图强迫遣返中国异议人士令华湛，遭总统府下令驱逐出境，外交部已经证实。北京长臂管辖日益严重，法国方面已杀鸡儆猴。法国世界报指出，驱逐命令来自总统府爱丽舍宫，原本希望保密，以免伤害北京政权敏感的心。巴黎谴责两位秘密情报人员组织策划三月强迫遣送一位政治异议人士的行动。中共当局表达事件为误会，并十分努力表达真心，却徒劳无功。三月二十二号，一位26岁男子令华湛在七人的包围下被迫带到大高乐机场登机口。这个不寻常的一幕吸引了国家边境警察处的注意，而边界警察出现令到他的遣返行动终止。法国国内情报总局介入调查后发现，指挥这群绑架犯的正是中共国安部在法国的领导。令华湛过去参与抗议中共暴政活动，常传批评习近平和毛泽东，并声援台湾、香港和维吾尔的影片和舆论，因此被中共盯上，他的护照被没收，亦成为施压他前往机场的手段。据法国国内情报总局，他被中国当局从德国押送到中国驻法大使馆，拘禁在巴黎北郊奥贝维埃的某个地下室。由于不妥协，他又被送到巴黎第九区的两间中餐馆，在那里他遭到暴力对待，而中共一个地点被法国情报单位列为中共秘密警察服务站。法国国内情报总局指出，令华湛如今仍旧是中国情报单位施压的对象，时常接到弟弟和姑姐的电话，两人在中国当局威胁下要求令华湛暂停参与活动， 世界报6月26号针对两位中国人员被驱逐出境一事，以信件接洽中共驻法大使馆，对方不愿发表评论。法国外交部长亦拒绝针对整宗敏感事件公开发言。驻瑞典代表处代表谷瑞新以北京不统治台湾为题投书瑞典知名报社西博腾讯市报，并在7月2号刊登。谷瑞新在投书中表示，台湾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和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对此台湾向来保持开放态度，并且愿意与中国进行和平对话。不幸的是，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并持续使用灰色地带战略恐吓台湾。谷瑞新举例，此时此刻中共正在度加强三种形式的战争，心理战、舆论战及法律战。谷瑞新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前发表新的刑事处罚意见，对于其所谓顽固分裂活动之严重案件，可以判处死刑，而且可缺席审判。针对中方之意见，总统赖清德以捍卫台湾民主原则，强调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赖清德批评中国试图惩罚以表达政治观点之台湾公民，并表示中国无权决定或起诉此类案件，所以北京当局对台湾根本无管辖权。中共所谓的意见对台湾人民无任何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中华民国成立于1912年，并于1949年因内战迁台。谷瑞新形容中华民国是可靠、开放、具建设性，对台湾本国的周边岛屿行使实际管辖权，显示台湾和中国现在由不同政府管辖。而欧洲议会在2月28号以压倒性高票通过欧盟共同外交暨安全政策及共同安全暨防御政策两项年度执行报告决议案，指出中国对台湾的领土主张并无国际法基础，强调台湾和中国互不隶属，而且只有台湾民选政府可以在国际上代表台湾人民。6月24号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Matthew Miller 亦表示，美国强烈谴责中国官员不断提升及破坏稳定的言语与行动，美国持续呼吁保持克制，切勿片面改变现状。谷瑞新说，威胁无法赢得民心，而且将导致区域不稳定及台海紧张情况加剧，因此中国对台湾之非理性三战必须立即停止，因为这种行为将令两岸关系进一步恶化。他强调，台湾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捍卫自由民主宪政体制，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